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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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新竹县政府交通旅游处，我要去找找好朋友，也是你的好朋友老朋友陈盈洲处长哦。那么针对呢，我们知道说如何让我们的这个城市路口哦可以更宽广，走得更安心放心。那么在新竹县来讲，行人安全在进化中呢，我们不管是在热点啦，在标线，在号志，在庇护岛啦，我们怎么样来让大家呢可以更懂得使用它，以及呢让这个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新竹县有所感受跟感动之外，还有我们自己住在这个地方的也发现我们整个的一个环境的改变。那当然这时候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去找找，也是交通旅游处哦这一次呢陪伴大家的陈盈洲处长，让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说到了计划，我们常说有了计划才有办法改变。那我跟你说，就算改变了，我觉得还是要有手段。对，所以这个计划使用的一些改善手段哦，是以什么比较多为主？是不是有做一些这个数据啦或考察啦？所以想要请教处长哦，选择一些改善的手段。我们这个是手段哦，不要听到手段就跟他看看电视，赶快说哦，心机很重。不是，我们要有手段，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来去增进，怎么样来去处理事情，对不对？
没错，那中央现在已经做了一个行人优先交通安全行动纲领的这样一个工程面向的一个指引啦、那在工程改善的手段其实蛮多种的齁、那当然最基本有一种标线型的人行道嘛，还有另外透过号志，比如说行人的专用号志啊、专用石像啊，还有行穿线的退缩啊，还有转角行人这个脚语往外推的部分，让行人的有一个安全的停等空间啊。那另外如果说这个道路比较长的，那个宽度比较宽的，那中间也可以做一些庇护岛的部分，那让透过这样的各个工程面向的手段，可以来依据各个实际的路口来去做设计，那来达到那个中央的一个整个规范的标准，那就可以确保行人的一个安全。
不过大家可能对于哦这个行人优先交通安全行动纲网哦，其实大家纲领哦，大家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一般来讲哦，第一个他们可能听到我嘴巴讲的，第一个会想到是毒品， 啊，因为大家知道我在解决这个问题。啊，后来呢，发现哎，我是道路医师，哎，这个跟工程面有关啊。哎呀，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来听一下。不过你知道吗？其实工程在改善的手段里面，它包含了有太多了，对不对？它里面呢，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来长一点知识了。因为我发现大家齁都只知道怎么样去走路，可是不知道路什么样的路才是好走，什么样路是曾经已经有改变过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除了呢，我们刚才讲到了里面有标线行人行道、行人专用套制，包含了行人穿。那个穿行穿线的一个退缩，还有转角的一个行人角格外推，对不对？跟这个庇护岛，但是有很多人知道标线行人行道，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就是给我们行人用的吧，对吧？这应该是专属空间嘛。但是它不是只有保障我们人哦，哈，我们在人在用的时候呢，这里面还有包括周边好多、哦，还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也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这个整个。在路口的改善也要看到整个路段啦、啊、到整个路网、这个整个都要去做考虑啦、那当然这个设计面向一定要因地制宜啦、所以也没有说有些部分可以取用不用部分的设计元素，但是有些设计元素可能也不一定在这个规范里面，都是要实地去做现地的一个测量，然后之后根据实际的这个行人通过的这个行为等等，都要去做研究，想办法设计出一套比较符合这个路口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方案了。那当然，工程面向可以解决的是比较事小，那主要是在用路人行为面的部分，真的就必须要透过教育宣导的部分来努力哈。比如说，行人穿越。那个马路的时候，虽然你已经有专用号、专用石像给你走了，但是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你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哦，来关注周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啊，也不要边走边滑手机。那真的有时候意外都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应注意未注意啊的方式，会造成这样的一个事故发生啊。所以工程面向可以做的，其实是有它的极限，所以当然就是要透过教育宣导。这个行为人这个部分也必须要同步来提升，那整个功效才会达到100%啦。所以这个部分也呼吁所有的用路人啊，不管是开车的或是行人的，只要都要有一个防御驾驶、防御行走的这个概念啊，就是说你应该预期说，哎，对方是不是会让我，这个自己要去做预判，而不是说现在你是优先权，你就完全当作你是行人帝王一样，就在上面做不该做的动作，那其实也是有风险，会有危险发生的。
是，也有听众在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标线行人行道哦，它的优点到底是什么？以及呢，这个标线行人行道会不会太不安全了？我就说奇怪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后来呢，他们就讲到说，你看这个会不会安全，是主要就是它透过有一些配套，如果没有做好配套，譬如说行穿线退后，或者是外推转角，或者是没有设置庇护岛，或者是没有反光柱，是不是它就变成是不安全等等？哎，我觉得倒是可以让处长讲它的优点在哪里，还有就是说它真的实际上是比你有没有做还安全哦，对吧？
当然就是透过这些的一些工程手法，当然第一个就是让行人他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行走的路径，那另外当然对于开车者，因为我们行穿线的退缩，它也让这个转弯的这个车辆它的不会有因为 A 柱的一个视线的一个阻隔，造成没有看到有行人穿越部分。那当然到所有的路口一定都要减速啦齁，就是这个部分不管是有号制或无号制路口，我们都是建议到路口一定都要减速咯，这个部分才会提升所有人的用路人的安全啦。那这些工程的手法是可以提升安全没有错，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行为人的一个配合齁，那这个整体的功效才会产生。
嗯， 的 CEO， 请大家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来问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以及听众朋友会有一种不安全感。不过倒是哦，这个处长这样一路走来哦，我们在改善的过程中遇到了有一些在地的困难哦，常常会遇到就是叫挑战挑战挑战那有没有一些这个经验分享哦，跟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分享之外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像您自己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常会遇到的一些，不管是在传统市场啦、庙宇啦、校园周边啦，或者是说停车空间，其实你知道吗？你不要看新竹县哦，其实停车也是有时候聚集人多的地方也是很辛苦哎。
对，是没有错哈，因为我们现在为了要把行人的这个空间调整出来，当然就要去整个道路的断面要重新去做设计调整嘛，好，那当然就会去运用到既有的一些路肩的这些空间啦，好，那早期因为路肩大部分都会给店家当作自己的停车空间在使用，那当然现在要把这个路肩拿出来使用的时候，当然就会遭遇到这些已经使用习惯在他家门口停车或是店家在前面做生意的这个挑战啊，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公权力的部分还是要展现嘛，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跟他沟通啊，那尽量在减少的这个冲击越低的这种状况之下来取得他的一个同意的啊，那这部分我们透过这个标线行人行道的调整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把我们中央的这些本来车道的宽度，我们也做适度的把它宽度缩减了哈，那也符合法令的最小的宽度，那这样也是可以再把既有经过人行标线人行道的化石之后，我的这个原有的路肩的这个行为的这停车行为的空间还是有保留，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整个画面的调整，所以改善完之后就是也不会影响既有的使用者的一个停车的一个需求，那又多了一个行人可以行走的专属的一个行人的一个人行道，那车道部分也予以维持，那所以对整个交通容量的一个影响也会降到最低，那这个变成都可以达到这个面向的一个满足，所以在推动上才有办法去做执行。
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怎么样改善一下，就是避免哦再度被违停啊，我觉得这个违停也是一个重点的，这也是常常我们自己交通这一块啊，还有警政这一块很头痛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管理善后的部分？
对，所以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路段型的，就是整个一个路口到一个路口，整个路段型的一个行人标线行人行道的这个建设的计划，这个部分就是我们除了以前是点跟点嘛，就做点，那我们现在已经点跟点把它串联起来，就变成一个路段。
嗯，
那现在我们已经做完有的路段的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改善哦，那这部分当然就是我刚刚提过，就是透过因为道路的宽度可以去做缩减嘛，那车道宽度缩减的话，其实也可以让整个行车的速度可以稍微降速一点，那但是不会影响到它的道路的服务容量啊，一样它的服务水准还可以达到原来的一样。那有这用这种道路断面的一个调整之后，车道缩减之后，可以挤出起码一米到一米半的一个行人的专属的一个人行道。那另外就是原有的这个停车空间，理性也是把它维持啊，所以变成不会影响到。透过这样的方式，才不会去影响到店家的一个目前的使用行为。那也维持的话，他就不会反对，所以他们也会愿意支持。那透过这样的整个建设完之后，其实行人就可以行人走在很安全的一个人行道上面。那店家的有停车，有停车的空间可以停。那道路上的车道数也没有被减少啊，只是宽度把它抽减。那所以各方面来讲，整个检讨完也做建设完之后，目前即使已经推得一年多了，其实都不获好评。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持续把这个成功的案例后续会再推
分享，
哎，然后也会推动到其他的路段，哎，这个部分就是有成功案例，那 别的我们在推其他案子的时候，就把这个案例拿出来跟民众去解释。那民众也带他们去现场实地感受，做完就是这种感觉，他们其实就比较容易接受我们要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部分。所以这也是要透过这样的案例还有一个沟通的部分，就可以把这个整个行人的环境可以逐步的把它建立起来。
嗯，不过我觉得你们也很棒的一点哦，就是你们做了一个人本交通教育进社区计划。
对
哦，我觉得这个也很棒诶。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真的我们不能只靠警政单位啦、交通单位啦、公务单位啦。哦，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变成说社区啦、邻里长啦、志工啦，哦，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啦。不过这个计划已经推行多久了？我觉得这个计划很棒诶，因为我认识几个里的里长哦，他们都说诶，其实有时候也变成是一种敦亲睦邻诶。
没错，就是我们跟教育单位还有我们的新闻单位，就宣导的部分哦，教育跟宣导部分，其实入校园宣导教育的部分其实都已经持续都在推动了哦。那到社区的部分，比如说到一些长照据点啊，或是老人聚集的这些地点，对，我们社会处的部分也会帮我们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宣导。因为在我们新竹县来讲，其实一样也是那个在整个道安来整个分析来讲，那个事故的部分哦，也是集中在高龄的这个部分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去跟高龄的这些长辈们呢去做宣导，就是他们怎样来好好，如果有骑车的人应该要怎样的来让自己能够很安全的骑在应该骑的位置的哈。那行人的部分，如果他们早上比较早要出门运动的时候，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当然我们有一些他们常会经过的，我们都是24小时的号志，就不在以前是会有离峰号志，那会造成一些风险。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把它调整24小时的号志，让老人家也可以依据号志就是安全的穿越马路。那也宣导他们要穿比较明亮的衣服，这样的方式来外出等等，我们也是透过各个面向各个局处的合作来从教育宣导面来提升道路安全的这个样的一个作为。
所以哦，请大家哦，这个可以安心跟放心了。不过时间的关系，也要非常谢谢新竹县政府交通旅游处哦，陈英洲处长，哇，这非常辛苦的呢，来帮忙大家一一的很有耐心的解释哦。不过在这里，我们先让他跟大家说拜拜哦。
拜拜。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打仗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Amy， 你回来上班了，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有时在对骂，全世界强强的拢拼，讲嘛讲袂出声。在亲像烟花，彩色的音乐，不是黑白乱野，错乱的人生全部拢是八卦，你若有目睭，不当只是看一半，啊看一半，为怎样一大堆梦家，目睭像顾着喇叭，头壳内不知是底啥，讲嘛讲袂出声。就是生活平平静静，不通因为一时贪心，目睭目白乎金。哎嗨啦，红灯无在看，车灯无在看，你目睭无在看，念伊就爱头壳疼，路拢无在看，车拢无在看，你哪个无在看，念伊后悔就想我。
宝贝啊，
再次的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南区都市基础工程分署，而感谢所有投入丹纳斯风灾的家园复原及修缮的施工厂商。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也特别说明，政府及营造工程团队携手合作，让我们的民众回归到安全的日常生活。那么在这一次的署务会中呢，吴兴修署长也亲自的向14家的协力厂商表达感谢。署长特别谢谢整个营造的团队在第一个时间跟署内的同仁一起进驻台南市嘉里区跟嘉义县的东石乡，也展开了受损民宅的勘查修复，还有需要整合跟现场的丈量来进行拆除跟复原的工作等等，无偿优先完成弱势家户的屋顶整修工程。而在公司协力互助之下，也尽速的让这些受灾民众回归到安全有保障的家庭，来重拾日常生活。署长特别讲到，这一次的丹纳斯台风伴随着强劲的风势以及后续连日的豪大雨，也让云嘉南地区出现了复合式的灾情，还有大量的民房屋顶严重的受损情形。行政院随即成立了云嘉南灾后复原前进指挥所，那么也火速的核定了上工津贴补助这个专案，还有弱势户的无偿修缮媒合计划，有效的整合政府跟民间的资源，包含了让各工程专业的团队在灾区的积极展开复原的工程之外，统计截至10月26号为止，总共完成了81户，另外有5户呢还在施作中，后续会陆续的完成。最后署长也特别讲到，政府跟营造团队的考量台湾所处的地理位置，时常会面临到就是台风跟地震的天灾，这次的灾后修缮不单是修复屋顶，还补强了房屋的结构跟水泥，还有防水功能，也提升了受灾户的家户在防灾韧性以及维护生命财产安全，透过专业的施工传递了守护民众生命财产的一个温情。那么也非常的谢谢特此的颁奖给予这一次的 正盛营造李俊毅总经理，宜达营造陈明泽总经理，国风营造陈哲辉总经理，特工队营造负责人陈荣章，三星物产营造高雄专案所长江信赫，唐毅营造王玉善经理，后里营造钟俊毅经理，裕通营造谢树成副总经理，盛田营造王明进执行副总，盛冠营造叶明贤副总经理，中林营造邵玉红协理，全泰环能科技林世堂协理，丰俊营造董事长特助杨继荣以及十亿营造的技师简维廷共同的参与，感谢所有投入丹纳斯风灾家园复原以及修缮的施工厂商，谢谢他们的帮忙。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FM 106
104.1。